即便是我们的朋友，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物种。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超强的繁殖能力。一只未经绝育的家猫每年能生产3窝幼崽，每窝4到5只，每只幼崽长到8个月大时就具有繁殖能力，所以给一对猫咪几年时间，它们能还你数万只猫。考虑到数百万只未经绝育的野猫或者流浪猫，对于数量如此庞大的种群而言，我们的捕猎本能可能会造成非常糟糕的后果。2016年，美国史密森尼候鸟研究中心主任、生物学家兼鸟类学家彼得·马拉和合著者克里斯·桑特拉出版了一本对我们不太友好的书《猫战：软萌杀手的毁灭性影响》。书里把我们描绘成野生动物的可爱杀手，我们的足迹几乎遍布全球，捕食能力可与狮子媲美，我们是地表最强的入侵物种，我们活跃的捕猎行为迄今为止已经让63个物种灭绝。事实上，这种影响在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岛屿国家或地区更为致命，当地的动物与世隔绝，在我们到来之前从未遇到过如此强劲的捕猎者。移民者带着会捕鼠的猫来到了澳洲大陆，这些猫重新野化，于是引发了一场生态灾难。2017年进行的一项统计显示，野猫的活动范围覆盖了澳大利亚99.8%的国土，在其中80%的岛上都能找到我们。我们因此威胁到124个当地物种的生存，特别是澳大利亚独有的小型有袋动物。这种威胁迫使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了一项屠猫计划，到2020年为止要消灭200万只猫。爱猫人士认为这是一种屠杀行为，毕鸡巴夺，甚至致信政府表示抗议，但是澳大利亚政府仍坚持这个决定。在美国长岛，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也曾有过同样激进的想法，通过屠杀猫来保护当地特有的鸟类狄恒的巢穴。他们认为应该把所有野猫都聚集起来，如果没有人认领的话就呜呼。在美国，可以说我们在吃上的建树丝毫不输犬类。美国拥有8400万只猫，彼得·马拉和克里斯·桑特拉二人尝试统计了一下每年当地动物的死亡数量，统计结果可怕至极，每年被杀死的鸟类总数为13亿至40亿只，小型哺乳动物的死亡数量超过120亿只，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死亡过亿。猫战的两位作者认为，在美国死于猫爪下的鸟类和哺乳动物数量要多于因人类、风力发电机、高层建筑、汽车、杀虫剂和有毒产品而死亡的鸟类和哺乳动物数量的总和。这场空前又绝后的屠杀并不是美国特色，在古老的欧洲大陆情况类似，拥有近1000万只猫的英国就开展了多项研究。研究强调了我们作为家猫，或者用彼得·马拉的说法，就是有补贴的捕食者的责任。2015年，研究人员在英格兰的莫南史密斯村和苏格兰的桑希尔村开展了一项调查。他们要求猫主人统计自家宠物带回多少只死去的动物。莫南史密斯村的猫平均每只每月带回2只，而桑希尔村的猫带回的数量是前者的一半。注意，这些都只是一个平均值。这些猫中最会捕猎的每月能带回10只。法国的情况又如何呢？2017年，鸟类保护联盟表示， 我们造成保护中心内 11% 的动物受伤，其中鸟类占比 84%， 小型哺乳动物或爬行动物占比 16%。 为了了解更多信息，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发起了一项科学调查，家猫与生物多样性，旨在评估我们的捕猎行为对城市和乡村的小型野生动物造成了何种影响。研究员为1000多只猫安装了 GPS 定位，总共产生了超过25000个观测数据。其中法兰西岛有40只猫被安装了该设备，可以监测到我们在野外散步捕猎的行为。不过我们多样的行为很难被归纳成一张简单的统计表。研究人员估计，在过去的10年中，被猫杀死的花园鸟数量上升了50%至100%。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名研究员承认，采样数量是巨大的，不过他没有进一步提供精确的数字。但是也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们的身上。首先，我们并不是无差别的攻击所有猎物，比如啮齿动物，它们和我们打交道的次数很多，平时作恶较多，所以被我们捕杀也没有那么无辜。对于更脆弱的鸟类，根据它们不同的生存情况，统计出的死亡数量也不同。那些生活在良好生态环境中安稳待在巢穴里的鸟，和那些本身就很濒危的鸟情况就很不一样。这种差别同样存在于部分小型哺乳动物之中。举个例子，蝙蝠的生存环境已经被人类破坏了，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它们和我们相遇的次数稍微多了一些，那么这些一年仅产1只崽的蝙蝠就很危险了。在这份沉重的记录面前，我向你们提出一些强制性的解决方案，例如将公猫都阉割，你们觉得如何？鸟类保护者们倡议应该大范围的给猫咪做绝育，并且把猫好好的关在家中，至少在清晨和黄昏这两个狩猎的黄金时段内，把猫好好的锁在家里。不过爱猫人士会接受吗？2015年，苏格兰的研究人员就询问了猫主人这个问题，结果毫无争议，98%的猫主人明确表示不会将自己的爱宠全天监禁。对于猫咪捕猎造成的后果，他们只能表示遗憾。这就是猫的天性呀。是的，我们有罪。不过，作为有着柔软皮毛的杀手，我们知道人类的善良是永远值得利用。哦，不。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